第五课，称义的途径与意义。界定可使人得救的信心。信徒相信的是什么？一，他相信他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使他自己称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他意识到无论他做什么行为，他都丝毫不配得拯救。二，他相信基督所献上的祭足以使他罪得赦免。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挽回祭意味着这样的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可能。三，他相信信心是上帝赦免他的唯一条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若以为还有其他条件，他就期待自己靠他得救，一部分是靠好行为，而不是完全靠恩典。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有三段经文。第一段，第三章第21至31节。表明人必须靠上帝所设定的方式称义，因为人无法凭他的作为称义。第二段，罗马书第四章，以亚伯拉罕和大卫为例来说明使人称义的信心，并表明这不是新教义。第三段，罗马书第五章，解释了基督所献的祭如何使称义成为可能。我们在这一课里将要学习这三段经文。第三章第21节至第五章第21节的要点。上帝为使人得救所预备的是基督所献的祭，为人因信凭恩典称义预备了唯一的门路。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三部分第一段，第三章第21至31节的要点。上帝使我们称义的途径是本乎恩，因着信，凭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第三章第21至31节概说，由于谁也不能靠始终如一的恪守一切律法来成为义者，我们就必须找到其他称义的途径。上帝既要称罪人为义，又要做公义的审判者，这就构成一对不能两全的窘境。正如第三章第26节所呈现的那样，上帝预备了一种祭，让这祭成为赦罪的基础，这就解决了不能两全的窘境。凡相信的人都蒙上帝赦免，然而那祭却表明罪在上帝眼里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朗读罗马书第三章第21至31节。逐节注解。第21节，蒙上帝悦纳的义不是靠遵行律法成就的。使徒说这不是什么新思想，律法和先知早就教导过了，但如今是指基督的福音被完全启示出来的时间，正如下一节所说的。意见第三章第25节。第22至23节，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的途径没什么不同，因为二者都同样是被定罪的。哪怕是在古时候，以色列人遵循上帝吩咐他们遵循的礼仪，也没有人因献祭和遵循礼仪而得救。任何人都是凭信心领受恩典才得救的。见第三章第30节。任何人得救都是凭信心。都，一切，在这两节中都被用到。正如世人都犯了罪，一切相信的人都会得救。使徒使用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说法，是为强调上帝提供的救恩是开放的。正如他使用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章第17节。这个说法是为强调信心是唯一的条件。第24节，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已付出了赎价。第25节，先前所犯的罪是指在基督来临之前所犯的罪。他们并未因以色列人遵行礼仪而得赎，而是因基督受死而得赎。尽管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基督受死的事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上帝在基督付上赎价之前，就依据基督付上的赎价赦免了他们，因为这是上帝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见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基督付上的赎价表明上帝是公义的，尽管他的公义并未马上临到，他表明上帝严肃对待罪的问题。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那个不能两全的窘境是如何解决的。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怎能称罪人为义呢？就用赎罪的办法来解决。上帝预备了一种祭，让这祭成为赦罪的基础，他可以赦免相信的人，而这祭则表明上帝极为严肃地看待罪的问题。上帝是全宇宙公义的审判者，他曾宣告说罪是严重的问题，乃至于他会受到永恒的惩罚。人与上帝分离是因着罪，上帝为全宇宙的终极公义负责，行善的人得奖赏，行恶的人受惩罚。上帝若在没有赦罪基础的情况下就赦罪，这就与上帝的身份相冲突了，同时让人觉得上帝似乎在对罪的回应上变化无常，这会使上帝蒙羞。他若惩罚某些人，赦免其他人，他就似乎不公正了。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为了荣耀他。人们若以为上帝不公正，又怎能真诚地荣耀他呢？解决办法就必须能显明罪是严重问题，给赦罪一个理由，并彰显出上帝的本性，这样人们就能继续尊荣圣洁公正的上帝了。赎罪就符合这个需要，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祭表明了罪是严重问题，罪人需要悔改，这样罪人就承认了罪是邪恶的。上帝把救恩摆在所有人面前，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样一来，选择就是个人做出的。上帝赦免了接受救恩之人，而不赦免拒绝救恩之人。上帝这样做也无任何不公平之处。那么上帝为何不赦免不悔改之人呢？赦免不肯悔改继续犯罪之人，就使得赎罪的目的落空了。赎罪的目的是既给人赦罪之恩，又彰显上帝的公义。第二十七节，得到救恩之后也没有理由沾沾自喜。曾有人相信，若有人声称他知道他已得救，那他就一定是骄傲的。然而，一个人若知道他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才被赦免的，他就更有理由谦卑下来，而不是骄傲。第二十八节，称义并不依赖于从前的义。称义的意思是，悔改并相信的罪人被算为义人，就好像他从未犯过罪一样。一个人称义了才开始过顺服上帝的生活，而不是在称义之前。他也不能带着让他自己更蒙上帝悦纳的目的来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他已经通过耶稣的救赎蒙上帝悦纳了，此外再没别的门路。第二十九至三十节，这两节经文把这一段信息和全书的主题联系了起来。这段信息是给全世界的，福音信息可在全世界应用。这是以一神论信仰为基础的，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他的旨意就适用于全人类。在这一点上，他和地域性的神旨不一样。这样的神或许只在乎一个民族或支派。上帝总是想让以色列把关乎上帝的知识向外邦人分享。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六节、第四十三章第二十一节、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第三十一节。人若认罪悔改，并开始在生活中顺服上帝，他就是在维护律法。律法是义的标准。任何关于救赎和称义的理论，若使律法与基督徒不相干呢，那他一定不符合这节经文。若有人祈求赦免，却不想要顺服上帝，那就表明他还不了解罪有多邪恶，也不明白他需要赦免的真正原因。他只不过是想要装作尊重律法，并借此得到救恩的益处而已。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三部分第二段。第四章要点，被上帝拣选来做他子民之父的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第四章概说，通过信心凭恩典称义的教义在旧约里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被上帝拣选来做他子民之父的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大卫王也懂得凭恩典称义。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受割礼，而割礼不是人得救的途径，而是亚伯拉罕已有的信心记号。 亚伯拉罕成为后来所有凭信心得救之人的先祖，也是他们的例证。朗读罗马书第四章逐节注解。第一节，从血缘来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问题是，亚伯拉罕到底领受到什么？这是个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然后才能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谁能继承他，以及我们怎样继承他。第二节，凭善行得救的理论势必会导致骄傲。第三节，亚伯拉罕并不知道救恩的整个计划，因而他不能把信心放在基督的赎罪功用上。然而他相信当时已启示给他的应许，这一章所提到的那一部分应许是亚伯拉罕会成为多国的父。第四章第十七至十八节，可那应许的其他内容还包括地上的所有人都会因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至三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七至十八节。后来上帝又向雅各重申了这个应许，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四节，上帝的恩宠会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提供给地上的所有人。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的应许，是给所有人提供恩典的一条应许。亚伯拉罕被称义是因为他相信了上帝必赐下恩典的应许。他被称义和我们被称义是一样的，尽管我们的信心有更多的内容。第四节，如果一个人为得救而行善，那么得救就不是恩赐了，他反而是欠了一笔债，而他则要努力去还清这笔债。见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第五节，而不做工的这个人也不是根本不在乎是否顺服上帝，而是不把做工当作得救的门路。他是相信上帝必会拯救他的应许，而不是依靠做工来获得进天国的门票。第六至第八节，大卫也描述了靠上帝赦免罪才会蒙上帝悦纳。他此时也是在说因信称义。上帝不会因信徒过去所犯的罪让他承担罪责。使徒保罗在表明通过信心凭恩典称义的教义不是什么新思想，甚至大卫王都理解这一点。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指过去的罪，而不是指他继续犯的罪呢？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说，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因而不可仍在罪中活着。罗马书第六章的整个信息驳斥了我们在因信称义的同时仍可活在罪中的说辞。也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至八节这两节经文，还软弱和还做罪人这两个说法就暗指我们现今不像从前那样，我们不再软弱，不是罪人了，我们已被称义了，被改变了。第九节，这个问题引入了另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如何进入因信心被称义的境地呢？难道这个福分只临到受了割礼的人吗？第十至十二节，当亚伯拉罕领受恩典的时候，他尚未受割礼，割礼是后来才有的，因而未受割礼之人也有可能凭信心领受恩典。亚伯拉罕是那些效仿他按他的踪迹去行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属灵父亲，而那些有着可使其得救之信心的人则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尽管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他们若不相信，他们也不是他的属灵子孙。第十三、十四节，谁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福分呢？若是守律法的那些人，那就不是凭相信应许来继承福分了。第十五节，律法是审判的手段，因为律法显明了罪，它不是领受恩典的手段。如果没有律法，就无所谓违反律法。保罗所说的还没有具体到摩西律法，而是上帝对人的普遍要求。这世界上还没有人们完全不知道上帝要求的地方。第一章第二十节，第十六至十七节，亚伯拉罕有许多血缘上的后裔，他们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国家。然而使徒在这里所说的却是亚伯拉罕是一切有信心之人的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多人之父。救恩是凭信心领受的，为的是他可凭恩典被赐予。如果要求领受者做出某些行动， 那他就不是完全凭恩典被赐予的，因为他是凭恩典赐予的，他就必须只能凭信心领受。试图争取救恩的人还不懂得救恩。第18至19节，亚伯拉罕信上帝，哪怕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什么希望，他的身体像是已死的一样，不能和他妻子一起孕育孩子了。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然而真信心并不依赖环境，这样的信心与对做工有信心大不一样，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是靠做工得救的预表。加拉太书第4章第22至31节，以实玛利的出生是靠人为的安排实现的，而不是凭信心。得救是凭应许，然后是凭信心，再然后是凭神迹。第20至21节，人的信靠要比人的能力更荣耀上帝。第22节，见第3节注解。第23至25节，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我们则成了实例，供我们效仿。他并不知道救恩的整个计划，却相信已启示给他的那部分内容。我们则必须相信救恩计划的细节，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而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一切。这几节经文表明，我们领受到的称义和亚伯拉罕领受到的完全一样。因为他说，义被算为是他的，与义被算为是我们的，是基于同样的基础。经文研读，罗马书第3部分第3段。第5章要点，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扭转了罪的结果，带来了和好、公义与生命。第5章概说，我们既已因信称义，就通过基督与上帝和好了。第5章第1节，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引出了整个这一章的主题，基督救赎之功的果效。亚当的罪把世人都带到罪与死的权势下，在他之后的每个人都犯罪了，而基督的救赎则扭转了罪的结果。朗读罗马书第5章，逐节注解，第1至第2节上，这一节经文把前面一段和这一段联系了起来。这一章的主题是基督的工作带来的果效，相合是指与上帝和好，憎恨消除，烈怒平息。耶稣说他是门，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这节经文所说的也与此类似，因为通过他，我们就可以凭信心进入恩典，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第2节下至第5节，这些经节描述了信徒活在恩典里的经历。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经历上帝的荣耀。他说，哪怕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基督徒能够享受并忍受小事、生活处境，因为大事都安全无虞了。非信徒试图从关乎生命的大事寻找喜乐，然而这些事不足以好到让他们满足，他们很快就过去了。生命若是一趟旅程，生活际遇再怎么样也不会太坏。然而若没有其他东西，生命的际遇看起来就悲惨了。充满信心的忍受患难，为信徒开启了一段旅程。意见雅各书第1章第2至4节，我们忍受患难，我们的忍耐也随之发展起来。忍耐还不仅仅是愿意等候，而是凭信心忍受患难的能力。我们操练这忍耐的信心，我们也就随之继续经历并看到上帝的工作，让我们心生盼望。我们知道，哪怕是在恶劣的情境下，上帝的旨意也在逐步成就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因为我们已经因圣灵的工作在内心里经历过上帝的爱。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13至14节中，保罗说，圣灵是上帝即将成就他所应许的其他一切的保证，圣灵就像是合同的保证金一样。第6至10节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尚不配备称义，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来达到称义的境地，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做仇敌。第6节，还软弱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自救，尤其是不能凭着满足律法的要求自救，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能力来满足上帝的要求或拯救自己脱离罪。第7、第8节， 哪怕是为了一个好人，也很少有人去送死。可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第九、第十节，基督是我们的调停人和辩护人。保罗论述说，既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预备着赦免我们，那么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以后，岂不更有把握获得他的恩宠吗？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因此得以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我们就继续凭着与永活的基督相连而蒙上帝悦纳。下面这一段文字于第五章第十二至十九节而言很重要。我们背负了亚当的罪责吗？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至十九节说，全人类都因着亚当的罪被带到罪与死的权下。我们在个人层面上背负了亚当的罪责吗？罪人会因着亚当的罪受惩罚吗？保罗并没有说罪人会因着亚当的罪受惩罚。他在五章第十二节中说，死临到众人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因其本人的罪而背负罪责。罗马书第一至第二章已经强调说，人需要称义，因为他们是违反了上帝律法的罪人。人不是因他们生来就有的光景被定罪，而是因他们选择犯罪才被定罪。审判是依据行为来的，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至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然而，罪是通过亚当进入这个世界的。亚当作为未来尚未出生的全体人类的始祖，把人类和上帝分开了。此后，所有人一出生就是与上帝分开的，并因而是败坏的。因着亚当的罪，所有人一出生就有了犯罪的趋势，而且所有人都跟随这个趋势做了犯罪的事。我们可从这个理解出发来解读下面这几句话。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第五章第十五节，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第十六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第十七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第十八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第十九节，保罗并没有说我们要担负亚当的罪责，而是说亚当带进了罪，每个人都跟着他。罪人需要被赦免的是他们自己所犯的许多过犯。第五章第十六节，而不是亚当所犯的罪。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三部分第三段，逐节注解序。第十二节，死之所以临到众人，并不是因为亚当的罪责被归到众人身上，而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把罪带进世界的是亚当，也是他把罪的影响带给了他的子孙。第十三至十四节，若没有律法，罪就显不出来，罪也不能被清晰地判定。然而，即或是到摩西领受律法之前，死已在作王。就算没有律法所提供的清晰条文，人们也知道他们犯了罪。见第一章第二十节，律法显明出罪的真实程度，与亚当犯一样的罪，一直刻意违反已启示出的律法。那些没有启示的人没有那么清晰的选择，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遵循良心。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十五节，亚当的作为把死带给众人，基督的工作则把生命带给众人。众人这个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每个人。这里要强调的是，基督的救赎就其果效而言，所触及到的要比亚当的罪更为深远。这节经文是说，正如亚当的罪让每个人都成为罪人，基督的救赎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恩典，上帝给每一位因亚当的堕落而成为罪人的人提供了恩典。第十六节，原罪只是一个行为，可现在却需要恩典来处理很多罪，恩典一定比原罪大许多。第十七至十九节，许多人因为亚当的罪而成为罪人，他们也会因着基督成为义，暗含他们已被转变的意思。第五章第二十节，律法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过犯，而在从前，只有几样罪可被人看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律法较过犯显多。一个人知道律法以后，仍选择违反， 他就成为比从前更恶劣的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律法较罪显大，这就是第七章第五至二十四节所描述的境况。然而，恩典也成倍增长，远超一切罪。奇异恩典，约翰·牛顿的母亲是基督徒，他成为一名水手，后来还当上了船长。他深陷罪中，不能自拔。在他的一生中，他遭受过艰难的时光，他曾遭朋友背叛，曾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做过奴隶。后来境遇稍好了，他仍不思悔改，继续犯罪。他参与奴隶贩运，导致许多奴隶丧生。他在一艘运送奴隶的船上做船长，达数年之久。有一次，他的船坏了，滞留在一座荒岛上，后被他父亲的一位旧相识救出去。他父亲的这位旧相识也是船长，他觉得上帝一直很怜悯他，尽管他自己很邪恶。后来，他的船又遇到严重的大风暴，他呼求上帝怜悯他，他的船果然存活下来。牛顿继续依靠上帝来怜悯他，他最后离开了大海，成了牧师。他写的一首圣诗《奇异恩典》被人广为传唱，并被录制成音频，广为流传。牛顿曾在他的见证中说，上帝蛮有恩慈的救我脱离泥泞的深渊，让我踏足在磐石上，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的灵魂。而今我从内心深处渴望颂扬并尊崇他那无与伦比的白白赐予的出于主权的卓越超凡的恩典，因为凭上帝的恩典我才成为现在这样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我带着极大的喜乐把我的得救完全归功于上帝的恩典。第五课复习问题一：有着可使人得救的信心的人所信的是什么？二：赎罪解决了什么不能两全之窘境？三：赎罪是如何解决这个不能两全之窘境的？四：称义是什么意思？五：人如何把律法当作公义的标准来维护？罗马书第三章第三十一节。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的应许是什么？七：关于因信称义，大卫怎么说？八：谁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九：我们如何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得知救恩是给每个人的？